第四十八章，谁是最大的？耶稣回到加百农，没有往那常教训人的熟地方去，却带着门徒暗暗地到一个临时居住的房子里。在他拘留加利利的公余之辖，他的目的不是向众人传道，乃是要教导他的门徒。基督在加利利的旅程中，再一次试图熬炼门徒的心，以便应付他所面临的种种遭遇。他告诉他们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被人杀害，然后复活。他又加上一句严肃而令人奇异的话，说他要被卖在他仇敌的手里。可是现在门徒还不明白他的话，虽然忧愁的黑影笼罩在他们身上，但是竞争的精神却占据了他们的心。他们彼此争论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他们不愿意耶稣知道这个争论，所以没有像平常一样紧紧地跟着他，却故意地落在后面。因此当他们到加百农时，救主就走他们前头去了。耶稣洞悉他们的思想，他仍望劝告他们，教导他们，但是他要在一个安安静静的时间，就是他们可能敞开心门接受他话的时候，他才肯讲。他们进城不久，有收圣殿税的人来见彼得，问他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这不是什么国家的税，而是一种宗教的捐献，是每一个犹太人为维持圣殿费用而必须每年献纳的。人若拒绝捐献，就要视为不忠于圣殿，这在拉比们的眼中乃是一件大罪。救主对拉比的规条所抱的态度，和他对为遗传辩护的人所发直率的申斥，使他们能借口控告他企图推翻圣殿的礼节。现在他的仇敌看出一个破坏他名誉的机会，收丁税的人便成了他们现成的党羽。彼得看出在收丁税者的问题中含有暗示基督不忠于圣殿的意思。彼得由于关心他夫子的名声，没有和耶稣商量，就急忙回答说，耶稣要纳税的。但是彼得没有完全明白发问者的目的，当时有几等人是免纳丁税的。在摩西的时代，利未人被分别出来在圣殿里供职，他们在民中没有得到产业。耶和华说，利未人在这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基督的时代，祭司和利未人仍被视为专在圣殿中供职的人，不必纳维持圣殿费用的年税。此外，先知也得免纳丁税。拉比们要耶稣纳税，就是不承认他先知或教师的身份，而把他当作平常人一样看待。耶稣若不肯纳税，就算是不忠于圣殿。反之，他若纳税，那么他们就用来作为拒绝他是先知的理由。不久之前，彼得还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时他却错过了一个来说明他夫子身份的机会。他对收税的人所说，耶稣愿纳丁税的话，实际上就是赞同祭司和官长所宣传的对基督的谗言。当彼得进了屋子的时候，救主并没有提起方才的事，只是问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回答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国家的人民虽然必须向君王纳税，但君王自己的子女是免税的。照样，自称为上帝子民的以色列人必须维持他圣殿的费用，但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却不必尽这种义务。祭司和利未人既然因为与圣殿有关而得免税，那么圣殿既是耶稣父亲的殿，耶稣岂不更可以免税吗？如果耶稣缴纳丁税而不提出异议，实际上就是承认他们向他收税是正当的，这样就是否认了自己的神性。他虽然觉得不妨应承纳税的要求，但他却否认要他纳税所根据的理由。在他筹备赋税的方式， 他显出了神圣身份的凭据，显明自己是和上帝原为一的，所以并不像一个平常的百姓应当纳税。他指示彼得说，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基督虽然已经以人性遮掩了他的神性，但在这个神迹上却显出了他的荣耀。那么很明显的，从前借着大卫讲话的也就是他了。他说，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耶稣虽然说明他并无纳税的义务，但也没有和犹太人辩论这事，因他们会曲解他的话，转而用来攻击他的，免得因不纳税而触犯他人，他就做了这一件本分以外的事。这对于门徒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教训，他们对圣殿礼节的认识不久将有显著的改变。基督教训他们不要无谓的与既定的制度作对，他们要尽可能的避免给人曲解他们信仰的机会。基督徒固然不可牺牲真理的原则，但也当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避免争执辩论。彼得到海边去了，只有基督和其余的门徒在房子里，耶稣就叫他们来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因为耶稣当着面又是他亲自发的问题，故他们对所议论的和在路上争执时的见解完全不同了。他们都因羞耻和自责默默无言。耶稣告诉他们，他要为他们而死，但他们那自私的野心与他无私的爱相形之下，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一个对照啊！当耶稣告诉他们他要被害并且要复活的时候，他将引起他们谈论有关他们信心的考验问题。如果他们的心中准备去接受他所要他们知道的事，后来就可以避免非常的惨痛和失望。他们在悲伤和失望的时候，他的话就可以安慰他们了。他虽然这么清楚地把要面临的事告诉他们，但那一提起不久要上耶路撒冷去，又在他们心里燃起耶稣即将立国的希望，引起了谁应担任最高职位的问题。彼得从海边回来，门徒便把救主的话告诉了他，最后竟有一个人大胆地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救主叫门徒到他旁边来，对他们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在这几句话里含着一种严肃动人的意味，是门徒所难以领会的。基督所辨别得出的，门徒却看不清楚，他们不明白基督之国的性质，这就是他们无知的争论很明显的原因。但是真正的原因却更深于此，基督尽可以解释天国的性质而平息他们一时的纷争，但这并没有接触到基本的原因。纵使他们完全明白了，而日后任何位次先后的问题还可以重新引起争论，这样在基督离世之后，教会就必受到损害了。争夺最高的位置是由于路西弗的精神所产生的，这种精神原是天上大斗争的起因，致使基督离开天庭为人而死。这时在基督的心中出现了一个路西弗，就是那荣耀超过围绕宝座的一切天使与上帝的儿子密尔相处的早晨之子。路西弗曾说，我要与至上的同等。这高抬自己的欲望是天庭发生的斗争，使上帝大帝的天君从天上被逐。如果路西弗真要与至上的同等的话，他就永不会离弃他在天上的岗位，因为至上者的精神是在无私的服务上表现出来的。路西弗所要的是上帝的权柄，而不是他的品德。他曾为自己追求最高的地位，凡受到这种精神所鼓动的也必照样而行，于是就不免有离心离德、意见分歧和竞争斗气的事了。 大权成了强者的战利品，撒旦的国度就是一个强权的国度，每一个人都看别人是自己前进的障碍，或者是自己爬到更高地位的阶梯。卢西弗把与上帝同等作为争取的目标，而那甚为至高的基督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今十字架正在他面前，而他自己的门徒却照样充满专顾自己的心。这正是撒旦之国的原则，以致他们不能同情他们的主。甚至当他提到他为他们所受的羞辱时，他们也不明白。耶稣柔和而又严肃地设法纠正这个罪恶，他说明在天国所注重的原则是什么，以及天庭所视为真正伟大的标准是什么。那些以骄傲和虚荣为动机的人，只是想到自己和自己所要得的报酬，而没有想到他们要如何将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恩赐归还上帝。他们在天国里是无份的，因为他们的动机与撒旦的精神相同。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天上要拣选的像施洗约翰，在上帝面前自己卑微的工人，在世人面前担任重要的位分。像小孩子一样的门徒为上帝做工是最有成效的。那不求高抬自己，只知救人的人，必能得到天上能力的合作。那最深切的感觉自己需要上帝帮助的人，就要恳求帮助，那么圣灵必使他得见耶稣的荣耀，借以加强提高他的心灵。他与基督相交之后，就出去为那些将要在罪中沦亡的人工作。他是为他的使命受了圣灵的恩膏的，所以能成就许多有学问和属世智慧的人所不能成就的事。但是人若抬高自己，自认为是完成上帝大计划所必不可少的人，上帝为要证明并不倚靠他们，就必把他们撇弃了。上帝的工作并不会因他们的被撇弃而停顿，反而要以更大的能力来进行。单单是耶稣的门徒明白他国度的性质是不够的，他们所需要的乃是心灵的改变，以便合乎天国的原则。于是耶稣叫了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中间，随后很亲切地将小孩子抱在怀里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小孩子的天真忘我和信赖的爱，是天上所认为最有价值的美德，这些就是真正伟大的特征。耶稣在向门徒解释他国度的性质，不是属世的威风和炫耀，在耶稣的脚前，这些虚荣都算不得什么。无论贫富、至于在一起，都不会想到划分什么阶级或属世地位的优越。大家都是基督宝血所换来的，同时倚靠那救赎他们归回上帝的主。一颗真诚痛悔的心，在上帝看着是非常宝贵的。他自己的印在人身上，不是根据他们的地位，不是根据他们的财富，也不是根据他们的聪明，乃是根据他们与基督合而为一的程度。荣耀的王对心里柔和谦卑的人是忠心满意的。大卫说，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作为我品格上的一个美德，使我为大。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救主的话在门徒心里引起一种不敢自视的感觉，在他的这一番训言中，他并没有指出专对哪一个人。可是约翰因而想起他在有一件事情上不知所行的是否正当，他就以带着小孩子般的精神将这事向耶稣说明。他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雅各和约翰禁止这个人赶鬼，原本是为他们夫子的名誉着想。 这时他们才看出来，他们乃是为自己的名誉着想，他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接受了耶稣的责备。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只要人向基督表示友好，都不当予以拒绝。那时有许多人曾深深地为基督的品德和工作所感动，他们的心正在因着信而向他敞开。门徒既不能洞悉人的动机，就应当谨慎，免得使这般人灰心。等到耶稣不再亲身在他们中间而将工作交给他们时，他们不可存有狭窄排外的精神，而要照着在夫子身上所看到的表现一种广泛的同情。若是别人在一切事上和我们的理想或意见不同，这并不足以作为我们禁止他为上帝做工的借口。基督才是大教师，我们不可批评人、论断人，也不可发号施令。个人都要谦卑地坐在耶稣脚前，学他的样式。凡是上帝使之甘心服务的人，都可以作为显明基督赦罪之爱的媒介。我们应当如何谨慎，免得使高举上帝真理火炬的人灰心丧志，而妨碍了他所能照耀在世人身上的光辉。门徒若向基督所吸引的人表示苛刻或冷淡的态度，像约翰禁止人奉基督的名行异能一样，其结果或许要使人走向敌对的路上，以至于灭亡。若是这样，耶稣说，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他接着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基督为什么要说这么严厉的话，甚至不能比这再严厉的呢？因为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他的门徒对于同胞得救问题的关心，能比天上的君王更少吗？每一个人都是用无限的代价买来的。若令一个人转离基督，使救主的慈爱、屈辱和痛苦在他身上都归于徒然，这样的罪是何等的可怕呢？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这世界既因受了撒旦的鼓动，就必反对跟从基督的人，设法破坏他们的信心。但那称为基督名下的人若行这样的事，就算是有祸了。我们的主因那些自称侍奉他而错误地表现他品格的人受了羞辱，许多人因而受了迷惑，就步入歧途了。凡是引人犯罪并使基督受辱的嗜好或习惯，不论牺牲是多么大，务要戒除。凡是使上帝的名受羞辱的，绝不能使人得益处。天上的福气绝不能临到一个违反正义永恒原则的人，而且只要有一样罪，就足以败坏自己的品格，迷惑别人。为要救自身免于死亡，我们宁愿砍掉一只腿或是一只手，甚至于弯掉一只眼。那么我们岂不应当更加认真地除掉那足以使灵魂灭亡的罪吗？在遗文的礼节中，各样祭物都要加上盐，这犹如烧香一样，表示只有借着基督的义，才能使所献的祭得蒙上帝的悦纳。耶稣说，凡祭物必用盐腌，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叫自己献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人。必须领受救恩的盐，就是救主的义，然后他们才能成为世上的盐。在人间遏止罪恶如同盐防止腐烂一样，但是盐若失了味，若只有敬虔的外貌而没有基督的仁爱，就没有行善的能力了。这种人生就不能对世界起什么救人的感化力。耶稣说，你们对建设我国度所有的能力和成效，是在乎你们领受我的灵。为要做活的香气叫人活，你们就必须领受我的恩典，这样就不再有竞争，不再专求自己的利益和图谋最高的地位，你们就有那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他人福利的爱了。 悔改的罪人务要定睛仰望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只要仰望，他就必有改变。他的惧怕要变为喜乐，疑惑要变为希望，感恩的心必油然而生，实心必被打碎了。有爱的巨流注入心中，基督就在他里面成了泉源，直涌到永生。当我们看到耶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为拯救失丧的人而工作，被人轻蔑藐视，受人嘲笑驱逐，从这城被赶到那城，直到完成了他的使命。当我们再看到他在克西马尼园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在十字架上死在惨痛之中，当我们看到这一切，我们就自甘缄默了。我们仰望耶稣，就必为自己的冷淡无情、昏迷麻木、自私自利而暴愧蒙羞。我们就必不计较地位的高低，甘心为我们的主做忠诚的服务。我们就必乐于背负十字架跟随耶稣，为他的缘故忍受试炼、羞辱和逼迫了。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凡相信基督的人，虽然信心较为软弱，脚步像小孩子那样不稳，但我们总不可轻看他们。我们既然比别人有更好的条件，无论是教育、修养，或是品质的高贵，或是基督化的熏陶，或是宗教的经验，我们就欠了那些缺少这些条件人的债。而且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应当为他们服务。如果我们是坚固的，就应当扶持那些较软弱的。那些常见天父面的荣耀天使欢喜为他的儿童们服务。那些品格上具有许多缺点、信心动摇的人是他们所特别照顾的。天使随时在需要他们帮助的地方，帮助那些与自我做坚强斗争而处于不利的环境之下的人。凡是基督真实的门徒，必在这样的服务上与天使合作。如果这小子里的一个被试探所胜，以致得罪了你，那么你的责任就是要把他挽回过来。不要等着他来先同你和好。耶稣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你们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要用温柔的心去见那犯错误的弟兄，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不要向别人暴露他的过错，羞辱他。也不要将一个信奉主名之人的罪或错误公诸大众，使基督的名受羞辱。你必须向犯错误的人坦白地说明真相，必须使他看出自己的错误，好叫他改正过来。但是你不可以审判着自居而定他的罪，不可强辩自己有理，要用全副的精神把他挽救回来。在对待心灵受到创伤的人时，必须用最仔细的方法和最敏锐的机智。唯有从那在独楼地受苦的一位身上所涌出来的爱，才能在这样的事上成功。弟兄当用慈怜柔和的态度对待弟兄。要记得，你若能够成功，就是可以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但是或许这一番努力不能成功，耶稣说，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第一个人所没有办到的事，或许可以借着共同的努力得以成功。同去的人既然与发生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就更能不偏不倚地处理着问题。这样他们的劝告对于犯错误的人就必有更大的效力。如果他还不听他们，那么只得将这事交给全体信徒。但在没有经过以上的努力之前，绝不可采取着最后的步骤。代表基督的教会既然受理这事，教友就要联合祷告，并用爱心的劝导来挽回着犯错误的人。 圣灵必借着他仆人的话语劝化着迷路的人归回上帝。使徒保罗受圣灵感动说，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人若拒绝全体教会的规劝，那就是割断了他与基督的关系，也就是与教会断绝了属灵的交通。耶稣说，从今以后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然而仍不可看他是与上帝的怜爱隔绝的人。先进的弟兄们不可藐视或疏忽他，反要温和慈爱地对待他，看他为基督仍要寻找归回他羊圈的一只迷羊。基督所赐关于对待犯错误之人的指示，更详细地说明那借着摩西所晓谕以色列人的教训。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居，免得因他担罪。就是说，人若疏忽基督所指明的义务，不设法挽回那犯错误的罪人，他也与那人的罪有份了。因为我们所能制止的罪恶，若是置之不问，我们就要为那罪负责，正如同自己犯了一样。但是我们应该指向那犯错误的本人，指出他的错误。我们不可将这事作为我们中间议论和批评的题目，就是在告诉教会之后，也不可任意向他人讲说。公布基督徒的错误，只能做小信之人的绊脚石，而讨论这些事情，也只能使自己受到损害，因为我们常注意什么，就受什么的影响。当我们的诚心设法纠正一位弟兄的错误时，基督的灵就必引领我们尽量保护他，免受自己弟兄的批评，更保护他免受不信之人的非难。我们自己都是常犯错误的，都是需要基督的怜恤和赦免的。我们希望主如何待我们，主吩咐我们也要如何彼此相待。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们乃是天上的代表，所以你们工作的效果是存到永远的。但我们并不是单独的负担这么重大的责任。无论何处有人真心服从基督的话，那里就有基督同在。他不但在教会的聚会中莅临，而且无论何处，只要有几个门徒奉他的名聚集，他也必在他们中间。他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耶稣说，我在天上的父，这句话乃是提醒他的门徒，他用他的人性与他们联合，分受他们的试炼，同情他们的忧患，同时也用他的神性与无穷上帝的宝座连接起来，这是何等奇妙的保障啊！天上的众使者在感情和工作上与人联合，去拯救失丧的人，而且天上一切的权柄在引人归向基督的工作上，与人的才能也联合起来了。